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又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他。我们但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是属于我们，而我们也是属于你的。求主让我们以一个清洁敬虔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领受主你要向我们所释放的话语。虽然我们知道在世上有时候我们需要经过许多的考验，许多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你终必引领我们进入你丰盛之地方。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知道你，敬拜你。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一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在彼得的书信里边，这是使徒彼得在2000年以前传给小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教会的信息。因为当时在那个地区的教会正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痛苦，无论是政治上面的、社会上面的，或者是宗教上的，有许多的困难。那个时候大约是在公元60几年的时候，在是尼罗王在做王的时候，在做罗马皇帝的时候，所以有些政治的压迫在当中进行。那除此以外还有社会上的压迫因为那个时候的贵族跟皇室之间也有些冲突那在社会上基督教当时对于犹太信仰的不满意，也有人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慢慢的离开犹太教会，不受罗马皇室的保护之下，所以在社会上也遭遇到一些困难，在信仰上也遭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他们生活上在经历许多的苦难彼得这个基督耶稣的使徒啊，就要释放他的话语，履行他的责任。大家知道在基督耶稣的使徒当中，彼得是特别领受神的托付，要来牧养他的羊群的一位使徒。大家如果记得在约翰福音书里头最后的时候，基督耶稣特别问彼得说，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大家记得那段经文，很重要的经文啊，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基督耶稣把这个喂养羊群的特别的责任呢，是寄托跟托付跟彼得的。那彼得怎么样子来履行他的责任呢？那在这个彼得前后书信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教训。虽然时间过去了，2000年的时间过去了，罗马帝国早就不存在了，尼罗王已经成为历史的沉寂了。可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许多地方仍然遭受到许多的困难，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仍然遭遇到许多的困难。虽然这种困难呢，不一定是在美国的基督徒所遭遇到的，可是我们知道大家心里知道啊，许多地方的基督徒还是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社会环境之下求生存，宣教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那我们今天身在美国这个物质丰盛的状况之下，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痛苦了？这个时代的痛苦啊，这21世纪时代的痛苦啊，仍然存在。虽然不同于那个时候公元前2000年前的时代，我们今天可能遭受到的压力啊，除了政治、社会、文化以外，还有一种心灵上面的沉重的压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你觉得今天的生活比50年前生活容易吗？今天的生活比50年前的生活快乐吗？ 我感觉今天的基督徒也常常生活在，特别是生活在一种心灵的极大的压力之下，感觉沉重，感觉忧郁，感觉没有出路，感觉这个许多的事情呢，都压在我们身上，工作上的、家庭里边的、环境上面的很多啊，很多啊。这个最近我看到一些新闻的报告讲，特别讲到那些我们以为啊，这个医生生活应该很好的，是不是？医生啊，这个生活应该很好的，很有前途的，很多父母都希望他的儿女啊，要么做诺尔，要么就做医生，因为觉得医生前途光明，工作是大有依靠，是吗？最近我看到一些广播上发现医生有很医生的痛苦啊，居然新闻报告有的医生做了二十年的医生没有还清他上学的债务，不，后来放，甚至有的医生做到一个程度以后不做医生了，放弃做医生了，因为也不能做他心里面想做的医生，也赚不到他心里面想赚的钱，而压力又这么大，医生其实蛮辛苦的。我看见医生呢，这个血压就增高，一到那个医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啊，一看见医生这个压就自然增高。医生，我觉得这其他的人是不是没有压力呢？压力很大。我觉得在这个弯曲的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所以我们看看呢，这个使徒彼得，若何的在2000年以前对当时受患难的弟兄姊妹提出的劝告，看看今天是不是对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帮助。那今天有许多段的经文，我想我很要很快cover 一些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他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真理的教导上面，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边最初提出来的一个。第二个，他要把我们的，要提醒我们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徒的身份是什么样子的身份。第三点，他要告诉我们呢，所谓的苦难，苦难的性质是什么啊？为什么有苦难？苦难有意义吗？最后，彼得在彼得前书的通章书里边呢，在各个地方用话语来勉励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啊，如何在很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过一个重生得救而蒙神祝福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彼得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可惜今天我只能很快的把彼得前书全书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章里边第三节到九节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呢，彼得说是啊，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着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保罗讲到几点一个重点的。第一个，你现在已经得了重生，这里讲到啊，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福音的一个真理啊，就是叫我们的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就是你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完全不同于你以前的那种生命，重新来了，生命重新产生了啊！重新产生生命以后，就应该什么？就应该有一个重生的盼望，重生的生活的方式，重生的观念，重生的立场，你彻底改变了，你不是以前那个人了，你成为一个新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四节讲的啊，人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成为新造的人，是不是？ 一切成为过去，已经是新人了，成为新造子，在基督耶稣里变了一个人啊。你如果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用他的死，他的复活重生我们以后，你并没有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那你这个重生是一个，只是一个表面的啊，是一个表面的。另外告诉我们呢，你是有重生以后，你就可以承受天上的基业，你就跟世界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你的观念，你的意思不是只注重在世上的事情，而是有天上的事情，天上的基业是属于属神的、属灵的、属天的福气会赐给你。这是讲这个福音的真理啊。最后讲到什么？最后讲到，因为蒙神所信的人保守，不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最后，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耶稣第一次来，我们因为信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得着重生。那将来是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能够实践神允许你的生命的完全的救恩的福气。啊，这是基本的三点啊。现在得重生，承受天上的基业，将来能够实现完全救恩的应许，这是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简单的叙述的。可是下面怎么讲呢？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第六节，你们是大有喜乐，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要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火炼的人能坏的金子更宝贵。从重生到将来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能够承受那给你的永生的生命那种福气，那种救恩的，中间有这段时间怎么样呢？中间这段时间你要经历试验，这是告诉他的信徒。这段时间中你要经历试验，而且这是讲啊，百般的试验，你看到没有啊？百般的试验是什么？是各种的试验，是 all kind of trial， 就是各种各样的试验。工作上的试验，家庭里边的试验，各种试验都会轮到你啊！所以啊，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不能说是你今天得重生受了洗礼了，一切都平顺了啊。那种福音有些困难啊，这个有些误导。我们以为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因为做了基督徒，你自然就会承受一些试验。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不同啊。你是不是跟这个不信的人是同样的人？你变了一个人了，变了人了以后，你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信念当中了，你就会什么？会到遭受到许多的不同的看待，这会带给你一些痛苦。所以从重生到将来完全救恩实现的过程当中啊，你要经历试验，经历考验。我们都是在经历考验当中的人经历考验当中的人，所以说是信心要必须经过试验。试验以后呢，那你就好了，试验完了就好了。那没有经过试验的在里面跌倒，那就不好了，是不是啊？这个，可是这个试验是会引导我们的。所以彼得告诉当时的教会的信徒啊，你们要经历试验，但是你们经历试验还要大喜乐，这是很特别的啊！我们一般经历试验当中啊，都是愁苦，对不对？这试验这里讲的试验啊，是指苦难啊，是指苦难。这个经历苦难的时候要喜乐是不容易啊！经历苦难中怎么喜乐呢？啊，对不对？这个可圣经告诉我们要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这个喜乐是因为你有将来的盼望。而现在呢，有基督耶稣的同在，我们刚才唱圣诗就唱这个啊，有基督耶稣的同在，他赐给我们的力量，而我们承载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心里啊有种喜乐。你知道，人活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盼望啊，是很苦的，是不是啊？那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呢，许多人都经历相当的一段困苦的时间。那困苦的时间呢， 后来想起来还蛮喜乐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盼望，有一种理想，你在那种困难当中啊，是有一种力量支持你啊，有一种理想啊吸引你啊，让你愿意付出这种代价能够实现你的理想，是不是？所以那种你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啊，人是喜乐的。人的喜乐来自哪里啊？有人讲了，人的喜乐就是来自你不断的被一个高尚的理想所抓住，而你在过程当中一直想实现你这个高尚的这个理想，这个理想让你喜乐，即使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你还是感觉喜乐。如果那个理想没有了的时候啊，那你就很困难了。那现在我们处的一个时代，就有一点呢、啊，让我们理想与现实当中、生活当中啊，也造成一种距离，啊，一种距离。在美国这种啊，这种啊，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现今这个时代是一个这个相对主义流行的时代，啊，是这个商业化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金钱主义的一个时代，啊。这个权力斗争啊、道德不受重视，是非不清楚，一种时代增加你心里的压力呀、啊、心里面有种压力，因为什么？你失去一个理想啊，失去一个理想，失去理想以后啊，你就发现那我一天努力是干什么？假如你一天努力20个小时，发现没有一个东西让你能够心理上得到这种安慰，得到这种满足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这种喜乐啊，没有这种喜乐了。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那怎么样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经过试验呢？彼得就提醒他们呢，你们注意啊，因为你要注意你们的是什么身份。所以第二点，彼得要提醒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啊，你们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但是你们还要知道你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这段经文就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而它里面很有几节的经文很重要啊，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讲啊，说是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下面讲啊，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非常重要，有人把这句话拿来作为教会的定义，说教会是什么？教会这个就是、啊、这里讲的什么？这里讲到族类，讲到祭司，讲到国度，讲到子民，这都是一个集体名词啊，集体名词，不是指个人啊，是指什么？有军政的祭司，祭司不是 priest， 而是讲 priesthood， 而是讲啊，不是讲只是个别的祭司，而是祭司那个职分。所以这里是一个集体的这个形容词啊啊。可是这区别在哪里呢？区别是啊，你是拣选的族类，不是平常的族类，你是被神拣选的，这是神的恩典。神把你从众人当中拣选出来，这是神的恩典，你是被拣选出来的族类。你注意看啊，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师父。祭司是什么？祭司就是在管理神家的人。希伯来书里边讲耶稣基督，说是他是神家里的什么？管理神家里的人。他做祭司，他大祭司，大祭司干什么呢？大祭司就是管理神家里的人。所以教会是管理神家里的人，大祭司，基督耶稣是大祭司，教会是他也是祭司。说是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祭司，你这不是你自己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有一个权柄在你的上头，有君尊的，有权位的，有个人在做主。谁做主啊？是神，是基督耶稣，他在做主。你是祭司，可是你是有军尊的祭司。你注意看啊，这样，你是族类，你是一个民族，可是你是被拣选出来的民族。 第三点提醒他干什么呢？说是啊，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一个国度，成立一个国度。可国度的区别在哪里？你是圣洁的。你注意啊，这些名词啊，然后啊，你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刚才唱圣诗讲啊，说是神基督耶稣属我，是不是？他是不是属我？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属基督耶稣啊。你是属神的子民，换句话讲，你有不同的身份了。你有非常不同的身份，就是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神的子民。提醒他，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啊？那这些经文呢、啊，许多年前啊，这个抓住了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坎伯摩根，那个摩根呢，特别为这个事情讲过一篇道，而且他很奇怪，他讲个道的时候啊，是临时上讲台一个多小时以前，他读经的时候被这句话所抓住，他不能放弃。他抓住以后，他连这个预先预备好的讲章都不用了，就上去就讲这个啊，就讲这个。他怎么讲这个呢？他为是什么东西抓住他呢？什么东西抓住这个摩根呢？他连他这个以前要讲到预备好的讲到都不讲了，就讲这个东西呢？他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哪里？你是什么，你就能做什么，你知道吗？这英文那个词啊叫 may you may， 这个 may 值得解释啊，这是英文的翻译。这有的时候他翻译这个词句啊，并不能够完全达到那个作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啊，可是摩根领会在哪里？摩根领会，你是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唱歌的就会唱歌，修房子的他就会修房子，你晓得意思吗？啊，这个你是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可能你不是什么。你是神的选民，你就应该什么？你就应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就有说，哎呀，我想做啊，我没有能力。摩根说 ：“No， 不是那么回事。你是，你就会能做；你不能做，因为你不是。你知道这个摩根讲这个道，这摩根讲的道啊。我跟大家讲啊，那我看见这个情形啊，我不去重复摩根所讲的话。”我就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在哪里，就是你是这样子的民，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个民的，你称为基督耶稣的信徒，你的名字是基督耶稣的信徒，你是既然有这个名的时候呢，那你叫什么？你就要做跟这个名相配合的事，你就要做。这里说是啊，你要，我要叫你们，你有这个的名，你就要做这下面的事情。要什么呢？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就要做这个事情。说这是一个从你身份带来的必须的实行的一个什么一个责任。说宣扬神的这个出黑暗如光明奇妙者的美德这个事情啊，不是只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整个教会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你有这个身份，那你就应该做这个事情。可是这个宣扬这个字啊，在这里讲的啊，你看啊，这个彼得没有停留在只是 verb， 只是 honor 的这个宣扬，他没有停留在。当然，宣扬的时候你要用嘴讲啊，是吧？可是你看他继续再看下面呢，他不是限制于这样，而且终点可能还在后面。他说是啊，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品行端正。你注意看啊，要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要有好行为， 所以宣扬不只是口头的，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样讲啊，要有好行为。为什么特别讲把这个彼得在里面针对什么东西在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当时啊，这个你知道，在这个基督教信徒当中啊，有的比较激进分子啊，有的比较激进分子。这激进分子啊，认为新的主以后啊，神带来的弥赛亚的国度马上就会领导。可是以实没有领导，没有领导以后，有些这个激进的分子啊，就有些反抗政府的一些行为出现，你知道吗？这些行为啊，那后来这个行为变成了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引来了什么？引来提多带兵，这个进入耶路撒冷，毁掉圣殿，知道吗？所以这个彼得在当时可能看见这个气氛起来了啊，起来了，所以叫他们什么？叫他们呢，要有好品行，不要去做反对社会政治那种积极的行为，不要去做。这是彼得劝告当时的信徒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你这么做以后啊，招来了你极大的苦难，而对福音的传播有相反的作用。这是彼得警告他的这些激进分子，让人家为什么当年？因为当时啊，这些激进分子啊，被社会看成什么？被社会看成呢，没有信仰、扰乱秩序的激进分子，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所以当时的基督徒，那就激进分子的基督徒，被社会看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彼得说：“你们不要这么做，啊，你们不要这么做。”而要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是吗？就归荣耀给神，叫好行为，是吧？所以这里告诉你们呢，这里告诉他们呢，你们是这样子的身份，所以你们就要做你们这个与身份相称的事情。这个保罗也是啊，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呢，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是你们蒙恩。那你们行事为人，不只是口头讲话啊，你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蒙恩的心相称。大家记得那个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啊，你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蒙恩的身份相称。你是这个身份，那你做事情就要跟那个身份相称。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跟他们讲，你们做事情啊，要与你们所信的福音相称，跟福音的真理要相称，不能说是我今天信这个，我做出来跟我的信仰是不相称的，晓得我意思吗？你说我是一个，我有基督徒的名了，我有基督徒的名了，我信，我受了敬了，我受了基督徒的名了，可是你的行事为人就要跟你的个名要相称，要配得上。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你是被拣选的族类，被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因为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就要行事为人与你这个身份相称。受点苦吗？你就受苦，因为这是你的。因为基督也受过苦，保罗也受过苦啊。因为你自然的，你被分别出来的时候啊，你被分别，你与众不同，你与众不同的时候，你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啊。你在社会当中啊，你的行为言谈跟人家不同的时候啊，你就会受到排挤啊，是不是啊？第三点，他要提醒这个彼得要提醒当时小亚细亚的教会在哪里，就是要他们认识当时的环境啊。你有信仰，你是这样子的人，那你要认识你现在处在什么环境当中。你认识你处的环境，你就才能什么？才能对付你的这个环境带来的困难，是啊。你看这个彼得是很有持续的，很有持续的，很理性的，在劝告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的信徒。下面怎么讲呢？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啊，彼得劝告当时的信徒啊，第四章十二节，你看啊，说是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要领导你们了，啊，有火炼的试炼要领导你们， 而不要以为奇怪啊，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苦，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所以这里告诉他，你现在就要受苦，要遭受的逼迫。可是遭受的逼迫的时候啊，有三点他提醒他：第一个，不要以为奇怪。那我们发现啊，我们基督徒做好人受了一点苦，那么好人怎么受苦了就很奇怪，是不是？这个彼得告诉他，你不要以为奇怪。你做基督徒，你应该享福啊，圣贤受苦，对不对？不要以为奇怪啊！你看啊，第二讲呢，你还要欢喜。你看啊，这个经文讲，你还要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借着这样子，在你们身上可以彰显基督荣耀的灵啊。好行为带出来什么？人家认出来你是基督徒，基督荣耀的灵就彰显在你们的行事为人的上面。就归荣耀给神，这是彼得勉励他们的。所以基督徒受苦啊，是很自然的，对不对？我们读这个，你知道这个基督耶稣来到世上，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登山宝训里边，登山宝训呢、啊，最后一个讲什么？说是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个。其实登山宝训整个登山宝训就是宣告神的道德律，神的 moral law， 神的这个道德律。很奇怪哦，这个基督耶稣最很重要一篇演这个讲词啊，这个讲词可能是集许多讲词把它汇集在一起，可能的，我们不是十分清楚啊。可重点在哪里？重点没有讲你如何的办事，你如何的治理国家啊，你如何的来处理人？没有讲这个东西，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道德律，讲的是道德律。所有这个登山宝训这些思想啊，都是指的 moral law， 就是以这个人呐、啊，在道德上、在人品上、人格上，应该换句话讲，不是告诉你做什么事，而是告诉你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中心，而世界我们在世界所学习的是什么呢？世界上所学习的就是你如何做事情，是不是？如何进职业学校，如何的做这个你职业有关的、你工作有关的那种知识。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你最初以宣布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直接是讲什么？就是讲人的品格、道德，换句话讲，人需要变。事情怎么处理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人要变。啊，这个人要变。所以这里啊，这是马太福音是怎么告诉我们啊？这个在雅各书里边呢，雅各书你看啊，雅各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训啊，说是啊，说我的弟兄们。雅各书第一章二三节讲啊，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火炼的试验，百般的试验，啊，这个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为什么要大喜乐呢？为什么在百般试验当中还会喜乐呢？下面讲啊，讲这个雅各讲出理由啊，因为你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也就是成功，这个成功啊，英文的翻译是 perfect work， 就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而不是讲我们世界的一个成功。换句话讲，神要神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也讲啊，说是神要你们完全。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讲到那个爱敌人的时候，那爱敌人是很难的，对不对？那你怎么爱敌人呢？这个爱亲人都不容易，是不是啊？你这个真要像神耶稣基督一样，爱人是不容易的啊，爱人不容易啊，爱亲人都不容易，爱敌人那怎么行呢？可在这里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 说你们要完全，你知道吗？要完全，因为什么？因为主是完全的，所以神选召选人出来作为他信徒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要把它做成完全。什么完全呢？就是跟基督一样。你知道我们呢、啊、现在有信基督之名，最后呢是希望能够像基督，对不对？后来希望我们受各种的操练啊，慢慢慢慢的行为言辞上有点像他，像基督，像小基督。那还不是最后，最后成为完全是什么？你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人，你要是那么一个人啊，这个那从外个名到像到成为那样子的人啊，你要干什么？你要经过实验，要经过试验了，严格的试验。因为严格的试验以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啊，经过试验，天天试验，天天试验，有一天你就变成那样子去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啊，要经过长久的这个有恒的这个操练，才会成为这样子。你比如说爱迪人，我们刚才讲说爱迪人不容易啊。好，你说因为我有基督的名，所以我勉强去爱他。当然了，你可以勉强啊，可这个是很勉强。那有时候呢，你受了一些操练以后呢，你就觉得哎，我是基督徒嘛，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啊。这个人虽然不好，但是我还是看在神的份上啊，爱他。那没达到目的啊。那最后是什么？最后你看见那个非常讨厌的人呢，你心里就发出自然的爱。哦、这个很难了、啊。你看那个约翰讲的话，说神他就是爱，神基督说为什么能够爱吗？他就是，他是爱，他就不得不爱，他敌人他也爱，为什么？因为他是爱。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呐、啊。诚实的人你讲谎话都不容易，你知道吗？就假如一个人真的很诚实的时候，你要他讲谎话都不容易啊，是不是？可是不诚实的人他讲谎话是很自然的。他人为什么会讲谎话？他讲谎话的人，你这个他是那么一个人，他就不能不这么，他自然表现就是这样子。那你了解我意思吗？你这个你是讲谎话的人，你就会天天讲谎话。你如果不是讲谎话的人，你叫你讲谎话你都不容易。当然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性质。有时候啊，好人有时候会讲句谎话，是吧？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讲句谎话？因为我们还没有变成完全是那个样子，还在受操练，那还在过程当中还在受操练。这个操练有时候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啊，不是以色列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那种经历，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什么？经历的是一个属灵的旷野啊，灵里面的旷野，其中有许多的试探，许多的陷阱，许多的试探，许多的操练，要把你变成那样子的一个人啊。这实在是而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变，不是名的改变，不是样子的改变，而是什么？而是整个作为人的本质，那个 nature 的改变。 nature 改变是很难的啊，很难的。所以这个彼得要勉励勉要尽量勉励教会啊，他有许多点的勉励。第一点勉励在哪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是你要圣洁。我们刚才讲啊，你是圣洁的国度，所以要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记得啊，你是跟人不同的，你要区别出来。这个圣洁就是一个区别的意思，你要从世界区别出来，分出来，要圣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 顺服忍耐，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啊，我想我不要念很多圣经，但你大家查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七节，你们要忍耐，要顺服。忍耐顺服很难了、啊、你知道吗？这个那我们这个一生啊，这个虽然到了很大的年纪以后啊，还是有时候发现这东西很难了、啊、你知道吗？忍耐很难了、啊。中国人讲啊，这个忍字是吧？忍字心上有个刀，你知道吗？你看忍就忍了，心上给你摆个刀，刀摆在心上是很难忍受的啊，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要顺服。这个两个字其实是相通的啊，相通的。这个要忍耐才能顺服啊。能够顺服也表示某种程度的忍耐啊，是不是、啊、我们很难学习啊。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他都很小的小孩子看得出来啊，从很小的小孩子看出来他那个不顺服的态度。我告诉你啊，你叫他东他偏要走西，你知道说这个人不能走他偏要走，而且有的小孩子坏还一直问你为什么呢，他就不想走啊，顺服。那你说年纪大了可以变好了吧？哈，也没有。有时年纪大了以后、啊、变得越来越顽固，啊，到了老年时候要更改啊，很难了、啊。要更改是年纪轻的时候更改还比较容易。如果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以后啊，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那这个很难了、啊，是不是？没有法子修改了，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要忍耐，要顺服啊，这是。这个我觉得人为什么彼得特别挑的几个东西，这个品格上有很多，对不对？你看这个保罗讲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彼得只提这几个。为什么他就只提这几个呢？因为他是针对当时小亚细亚这些受困苦的信徒的心理状况，他们处境而讲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要了解他那个特别的情况之下那个讲的话，他是针对那个时候这个讲的。要忍耐，要顺服，啊，要顺服。为什么道理呢？不要跟这个信仰的团队啊惹起麻烦，啊，惹起麻烦。不要让神的这个福音呢、啊、受阻碍，不要让你们让人觉得你啊不破坏社会秩序，不要让人觉得你们呢、啊、是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治理啊是相反的，你知道吗？是劝那些极端分子，这是对那些基督信徒的极端分子所讲的话。当然我们一般生活上也需要啊，这个忍耐顺服宽容怜恤啊，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需要做的。而且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啊，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而且特别讲什么，你们要忍耐宽容，你们成为基督徒的蒙召就是为这个啊。讲到彼此相爱也是一样，这彼此相爱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八九节的时候，你看啊，第三章八九节是讲到彼此相爱，他怎么讲啊？说是啊，这个你看啊，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要彼此体恤，要相爱如弟兄。你看到没有？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相爱如弟兄，称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下面讲啊，因为你们蒙召就是为此，所以神召你们不是得神召你们就是要忍耐宽容，要彼此相爱，不要以怨报怨，以恶报恶。你看这个，这是这个彼得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啊，告诉这个当时的信徒的。所以彼得的这个话语啊，实在是语重心长啊，啊，语重心长，很多话，很多话啊，在这个最重要的在哪里呢？最后你看啊，最后彼得勉励小亚细亚的教会啊，记载在我们可以看第五章啊，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五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啊， 这个哦，这里有段有几节很重要，在哪里？这个苦难，我们刚才讲到苦难啊，经历苦难，这苦难呢、啊，有些时候彼得说要讲的苦难是针对你做基督徒所承受的苦难，可是这个基督徒所承受的苦难呢、啊，有很多时候也是世界一般人所承受的苦难。这个苦难呢，有的是做基督徒承受的苦难，有的是做不好的事而得到的苦难。还有一种苦难是从哪里呢？是从魔鬼的试炼来的。这里前面讲到魔鬼的试炼，说你要警醒啊，要警醒，要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你要用坚忍的信心抵挡他，信心受考验。这个魔鬼也是一个带给我们苦难的一个源头。他的结论在哪里呢？结论在第四节讲啊，这个结论也就是说是彼得对当时的教会最终的勉励的一个结语啊，说是那次诸般恩赐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注意啊，回到前面那个第一章里边的信息，神召你们啊，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啊。为什么召你们？召你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们能够得享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不要亲自成全你们，眷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是你们战胜苦难之后，那表示什么？这个苦难是暂时的，是不是？这是暂时的。这个你们战胜苦难之后，那就能够成全你们，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神最后是要成全你，是要坚固你，是要赐力量给你，能够在世上过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蒙神祝福的荣耀生活。但是你要暂时要经过这些试验。这也是这个保罗所讲的，是让你们在世上这种自战自清的苦楚啊，是为了要成就将来什么永远的荣耀。这是保罗也讲的啊。那保罗为什么能够承受这种苦难呢？是因为这是个自战的自清的苦楚，暂时的苦楚，要为你们成就了将来的永远的荣耀。你看吧，将来的永远的荣耀，这是一个，但这不只是一个应许啊。他还给你力量，这里讲说他呀会保守你，会坚固你，会赐力量给你。那怎么保守，怎么坚固，怎么赐力量呢？那你要在凭我们对神的信心去支取，所以要凭我们的信心向神支取，神要赐给我们的这种保守，这种力量，神的永生的允许，让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成为在现在这个苦难的时代能够为神做荣耀见证的一个信徒。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知道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呢讲到这个他伏在圣灵的律下面以后啊，他能够真正得着看见，得着享受那做神自由儿女的那种荣耀。做神自由儿女的荣耀，也就是彼得这儿讲的，最后要神要赐给你荣耀，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得着那种自由，得着那种释放，得着那种啊超越世界苦难困难的那种能力和神的保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活在各种的困难的环境之下，仍然在经历许多不同的苦难这种灾情。但愿当年神启示彼得所传讲跟小亚细亚教会的信息，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信徒的一种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信实的，你的允许不会落空，你是有能力的，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凭我们的信心向你支取我们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成全你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这困难的时代做一个真正的能享受神自由荣耀的儿女。 我们恭恭敬敬把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活出基督徒的喜乐。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